感谢主，我们也一起欢迎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再一次拍手欢迎他。哈利路亚，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特别讲到的是天父的爱。我们常常会理解耶稣啊，圣灵，那可是在教会当中比较少去认识天父，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通常也比较少会用天父。那其实天父的爱是上帝一个神的属性的一个彰显。那在我们讨论天父之前，我们先来谈新约圣经中的爱有五种爱。那这五种爱呢，这些希腊英文不需要去背，也不需要去记，但是就稍微知道一下。第一个叫做 apithermia， 叫做欲望之爱，它的意思是专注的、渴望的，也是贪恋的，会表达出你最原始欲望的一种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这个爱 apithermia 叫做生本之能，就是说你身体的肉体的一种强烈的原始的欲望。那这个爱是很狂热的，是很冲动的，几乎是没有理智的，好像爱情来了像一阵龙卷风一样的，很猛烈很短暂的一种爱，那这叫 epithermia。 第二个叫 eros， 浪漫之爱，是浪漫、热烈、很多情，然后甚至到有点痴情，它强烈但是很甜蜜，又很迷人，它烧起来的时候就好像你第一次看到一见钟情的对象的时候，你心里那种砰砰砰砰跳的那种感受。然后这个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也是非常的没有理智，它是随着个人的情感，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一种爱。那这个爱会容易让人家盲目就误入歧途，这个叫浪漫之爱。第三个不是 storage， 这个叫 storagate， 这叫温馨之爱。温馨之爱是一个出于真诚、自然、舒适，常常出现在你的家里面。那因为这个爱代表的叫做一个很基本的需求，叫做归属感。那希望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亲密跟友爱，互相的关怀，还有就是在经历的第一段、第二段，刚才那两个爱之后，由感性变得更加的理性的一种爱，这个叫 storagate， 温馨之爱，大部分的家庭都会体验到。第四个 phileo， 珍惜之爱，就是友善的爱。那这个友善的爱其实是比一般的爱还要再更加的深刻一点。这个友谊不但是好，而且是非常好，是一种可以到同舟共济、分享沟通的一种友爱。珍惜之爱会让人变成密友，就好像大卫跟 Jonathan 就是约拿丹一样的，相爱相惜，一起分享你的心思、你心里面的秘密、意念、感受，还有一切的梦想。那这个爱是让对方相知相惜，又是符合就是深刻的一种情谊，这个叫 phileo。 最后一个爱叫做牺牲之爱，这是一个唯一就是替人受罪的一种无价之爱，是一种完全的无私、完全的无我、不断付出的大爱。它需要的是信念、意志还有行动，而不是只是一时的狂热跟冲动。这个字通常用来说明上帝对人的爱。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哪一个爱，大家知道吗？ Agape， 来跟我一起念 Agape。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 Agape 的爱真真实实的、切目的在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因为我们最需要的人里面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份深沉的爱。主啊，愿这个牺牲的爱让我们再次的体现，不再是只是用头脑的知道，而且是能够体验到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爱。特别是很多人的家庭里面没有体验过这样爱的，主啊，求你将你的爱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的爱大大的抓着我们，主啊，使我们再一次的认识那父神那美好的爱。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天父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就是 Agape 的爱。那这个爱通常很难用头脑来想象，虽然我们可以用言语刚才来解释来表达，可是其实它最适合的是一种体验的爱。当你越认识天父的时候，你就会越感到 原来 agape 是如此的深刻。因为一般的人对于现啊我们的父爱，就是世上的啊这生我们的父母是有限的。那 agape 的爱是无限的，甚至到有点牺牲的。那其实我们对 agape 的爱其实说真的很陌生，但是天父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都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能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阿们。愿这样的爱充满了我们，阿们。这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没办法用一个衡量来说，哇，这个爱是从哪里到哪里，甚至我们用诗篇来说，从东到西都没办法来理解这样的爱。所以这个爱是实在是超越我们的想象，但是这样的爱却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不是很特别？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里面是能够来承载这样的无限量爱的时候，我们居然可以成为一个承载这样 agape 爱的一个器皿，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再来 agape 的第二个特色，再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还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简单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没有做错，然后你觉得我要去替他赴死，好，比如说好革命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我愿意去为一件公义的事情付上代价，这已经很少有。接下来为人人而死，哦，可能一个人也有伟大的情操伟大的爱，你也觉得说哇，为了他我也愿意还敢做，哦，还敢去为他而死。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人明明就是犯错了，甚至是犯了很大很大的错在你的眼前，然后这个人 你居然警察来跟你说，哎，你代替他，他的罪都是你的，你愿意接受吗？如果是你，你接受吗？不接受，他也不是你的亲人，他也不是你的谁，为什么我要接受这种 无名的这种罪债？我为什么要去接受他的错误？那可是谁做这件事情？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死了，为我们这样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你没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一般人不会去做这种为一个你没有做错事，可是你要去扛莫名其妙的一个罪的事情。所以唯有这样的爱，这叫做 agape。 再说一次，来跟我说 agape。 这是一个无条件牺牲的爱，所以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罪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我们感受到天父的爱对人是何等的大，然后甚至连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愿意牺牲。连亚伯拉罕他都已经动手准备要杀以撒，他有没有真的动手？没有，天使出来阻止了嘛，对不对？反而这件事情是成就在耶稣身上，耶稣为着你我的罪再一次的，我们要体现这样的爱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一个无条件牺牲的爱，但是我们居然可以经历这样的爱。 OK， 所以在天父的爱当中，我们刚讲谈的是天父的爱，既然在这样的爱中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跟神的终极关系其实是父亲跟孩子。首先我们谈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了，有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种态度，就是主你是我的你说老板齁，或是你是我的老师，或是你是我的阿爸，阿爸比较少。通常你会先从我是你的仆人开始齁，我是从做事开始来认识你齁，或是我是从跟随你，我是基督徒来认识你。但是很少人会说我是以儿子的方式来认识你，通常我们都会用我们最 都是用做做做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时候是其实是很不太是上帝我们最终极的身份，虽然这些关系都会存在。好，你说这世界上还需要牧师，可是到了天国还需要吗？不需要，因为是上帝牧养我们。这世界还需要宣教士去传扬就是上帝的道，可是到了天国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因为那时候道已经传遍了，整个天国都在神的掌权底下。所以很多的身份，一切的教师、先知、牧师、传福音的使徒，都会怎么样结束？唯有一个核心身份，唯有这个核心身份就是父亲就是孩子，你的身份是不会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孩子的身份会是你跟上帝终极最终极的关系。跟你旁边说，我是孩子，你就是孩子，你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孩子，无论你多老，无论你性别，无论你怎么样的感受，你就是上帝孩子。当然你要有接受他是你的父亲。好，那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如果说你也可以说，通常我们会跟人家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很少会跟人家说我是上帝的孩子啦，齁，这样有点奇怪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基督徒这个字，这个希腊字齁，出现在圣经，你知道出现过几次吗？只有两次，然后两次都在使徒行传，然后是人家叫那一群人叫基督徒。为什么叫基督徒？因为他说他是跟随基督的人啦，那一群跟耶稣过的人，这个人这样的人叫做基督徒。只有出现两次。可是如果你查神儿女，或是上帝的孩子，或是神的众子啊，你就会发现总共在圣经出现1800多次。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点暗喻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身份，好，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宣称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基督的。可是你要认知的，更应该要知道的，就是你的核心是属神的儿女，这是改变不了的。阿们吗？你就是属神的儿女，因为上帝的终极心意是我们跟他是家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不是仆人的关系而已，也不单只是朋友的关系而已，更是家人的关系。其他的身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所以约翰福音17:22-24，我们把这一段来念一下。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Amen。 在这段里面，这是一个耶稣对父神的之间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祷告。所以约翰福音17是一个模范式的祷告，我觉得建议你有时间可以多去看一下。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的祷告说，使我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好，这里的我们可能又分的比较多，但是简单就是说，爸爸，我跟你怎么样的合一，也愿意他们跟我们一样，与你一样的合一。阿们吗？就是我跟天父是如何，你跟天父也要是如何。这就是耶稣为你祷告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以道成肉身的，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这世上，他做的是神儿子的身份。那也就是说，耶稣希望你像他一样领受这神儿子的身份。阿们吗？他是神儿子，所以你也要是神儿子。你所领受的，你跟耶稣跟阿爸父的，你也跟阿爸父是一样的，合而为一的，没有不一样的哦。阿们吗？所以耶稣所领受的儿子的身份，还有那份爱，跟你所领受的那儿子的身份，那份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他是耶稣所以比较多，因为耶稣都已经祷告出来说，我们要合为一，而且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怎么样爱我一样。耶稣是这样真诚的希望盼望说，我们所领受的爱就是一样的爱。然后他这里又特别说，父啊，我在哪里，所赐给我的也在哪里，叫他们看见。哇，这个理要更加的难以理解，因为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也就是说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万物之前，甚至光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你就已经有被爱了，你那时候就已经被存在了。这件事情在神学里面或是各种方式你都很难理解，说啊，在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之前，有光有地球有太阳之前，有植物之前，你就已经存在。圣经不是说第六天才造了，没有错，可是那是你被造出来，可是在你被造出来之前你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什么？你已经爱我了。跟你旁边说，我已经被爱了。好，我知道大家头脑已经开始有点烧掉了，因为爱很难理解，特别是你还没有出现之前就被爱就存在，更难理解。但是这是耶稣所说的，那既然是他所说的，就是千真万确的，他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存在原因不是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比较好，不是因为你比较配得，而是因为你的存在就是爱的缘故。最近有一句话叫做像极了爱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好，我也不知道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大概爱情很重要。OK， 总之我觉得那句话有点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也是他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所有一切万物的存在都是为爱而生，为爱而预备的。阿们吗？好，我跟你旁边说，我在你身上看到爱。那我们这时候要进到真理里面，再更深的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这里怎么说的。我们可以的话请你们预备你们的手机翻到圣经，因为等一下可能会再多翻一点经文是我没有全部列出来，我希望有空大家多多在组织里面翻一下你的手机或是你的圣经。好，好，可以的话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阿们。一开始约翰三书一开始就说你看，这你看不是随便说哎，你看有事情啊，而是说你看，你看，看重点 highlight 起来，是一个惊叹号的你看重点，说哇哦，来跟我一起说哇哦，上帝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当你真的很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是这么样的敬佩，因为你就是在爱里面了。所以为什么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因为他对爱是非常非常之认识的。也就是说我们再次的体验到父神哇的何等的慈爱，接下来就接到了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在这个爱当中就宣告出一个关系，然后甚至为这个关系下了一个惊叹号，说哇，因为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称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可以当神的儿女，或是你是什么承袭什么法号，或是承袭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师父，或是承袭你做了什么事什么事，有怎么样的功德，有怎么样的功绩，有怎么样的优秀，或是有怎么样的奖状奖杯，或是世上的一切的肯定来说你才可以当神的儿女，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哇，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是爱的关系。阿们。所以我们在为这个爱来拍掌，为自己鼓掌好不好？因为你是爱而存在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别的理由，这我们觉得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核心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的意义是名分上的，这刚才讲到的这个名分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被爱的。那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名分，也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所领受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后世，就好像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家人会继承一些产业给你，会将一切的好处给你。圣经说的哪有爸妈不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他呢？好，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圣上帝一切要给我们的有形有体的东西，都是在透过我们是他儿女的名分。好，这不是阿拉说的，这也不是佛祖说的，没有其他宗教敢这么说。我是你的慈爱的父亲，然后你要成为我的儿女，这样子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也翻到约翰一书的五章一节。好，如果简单的我们就来念一下，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阿们，就这么简单，就停在这边。凡信耶稣是基督，好，重点是在信这个事上。好，再来可以的话再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好，没关系，我等一下你们可以的话也是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也是大声来宣告这一句话，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阿们。我们是因着信接待他。什么叫接待他？就是你承认他，你相信他，你愿意把他放在承认，就是没有太难的解释，对不对？你就是相信就对了。那这个名分就是这样子得到的。我们拥有这份儿女，就是靠着信。你有信心就是神的儿女。你已经靠着信心得到神儿女的名分的，请举手。来，为自己来再次鼓掌，感谢主。你已经信了，你已经得到这个最棒的名分，你是神儿女，而且这个身份会跟随着你一直到进永生的国度。哈利路亚。再来，神儿女的意义是实质上的。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可以的话我们再把它再念一次。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好，重点是在真是他的儿女。既然上圣经里面讲到真是，那就是代表你是一个真货，你不是假货，你不是山寨版的。那可是我们领受说神儿女，一直到你真正的成为神儿女，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好像透过一个属灵的一个成熟度，慢慢的了解到说，哦，原来我们是作为神的孩子，就好像你是从小长大到成人。好，我现在三十几岁，我大概是从出生一直到现在，我的成熟是慢慢的一天比一天更成熟的。好，所以你的成熟就好像是，也好像是你在拼一个模型，从一开始全部是散装的一些片段，把它拼成一个形状，然后再来或者一个拼图你把它看起来没有毫无关联的东西全部把它拼在一起，逐渐完成的作品，最后你可能还会上漆，还会裱框。那以弗所书这里说的就特别的清楚，如果可以的话也翻到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好，你是一个逐渐完成的一个作品，你是一个成熟的儿女。好，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说好像上帝把我们当作是一种做事情的人，而是说我们原文是翻作 works。 好，那这个 works 有点像是art 那种艺术的那种的作品这样子。那这个工作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比 art 比那种艺术品还要更好的。有一种艺术品叫做非常超强的艺术品，叫什么？精品，对不对？像蒙娜丽莎已经算是非常的那种大师的杰作。那这里其实以弗所书这里他用这个工作，就是代表说你是他上帝怎么样杰出的杰作。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你是上帝的杰作。 在谁里面造成的，只有在耶稣里面才可以造成这件事情。你离开耶稣是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杰作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活在哪里？活在基督耶稣里。上帝说，我们若离开了他，就好像葡萄离开葡萄树，没有办法离开枝子，若离开了我们就枯干了。这样我们可以明白吗？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预备我们要成为这个杰作，让我们可以行善。就是说时间到的时候，你就会显出你这个公益品的一个美好的价值出来，那你就会验证出你就是那真货。所以那些大师级的作品不需要特别的，你知道吗？不是不需要，是需要很特别的那个检查才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因为有些我很多那种电脑现在技术很好，然后可以仿出那些什么画像什么的，或是 iPhone 也可以被复制，然后就是，可是复制品就是复制品，它永远不会是真的。怎么样才能是真的呢？也就是说，你拿来把它拿来使用，过了一阵子，你发现，它所用的 function 都跟说明书上说的一模一样。买了一个厨师机，它就是可以厨师，而且它可以有多久的年限，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一直用到那个时候。那我们要怎么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怎么验证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说，因为我读很多的读经是基督徒，有很多的服事是基督徒，有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是基督徒。可是其实基督徒，你要彰显出来的就是神儿女的一个本性。神儿女的本性从哪里来的？从天父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彰显出来的是天父的本性，那你很自然的，你就是真的神的儿女。阿们吗？你不会是假的，因为你反映出来的是真的。那这个验证是有记号的，比如说你跟上帝有建立关系，跟人能够建立关系，在光明中你不愿意犯罪，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你有主的恩膏，你能行秉行公义，爱弟兄姐妹，能够分辨诸灵，爱上帝等等等等等，甚至还有圣灵的果子这些的。记得我们要做真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哈利路亚。如果我们反映出来的不是上帝的形象，那其实我们跟随的搞不好不是天父，搞不好是说谎的父。这圣经有讲有一个说谎的父，那等一下我就会来讲。那其实我这里想要用一个例子，就是新谦也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好，有一次听说牧师带那个新谦去参加我们校友退休会，我那一次校友退休会我没有去，可是牧师就带新谦去，然后听说那一次回来，新谦在这个会那个什么会里面跟一个新谦跑走了，去上厕所。OK， 好，在那个什么，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跟人家发生了一些争执这样子，那就那边争执，就那边有点吵架这样。那结果我有一个同学的女儿，那时候大概六岁还五岁，还很小很可爱。那我从小就不是我从小，我看她从小在神学院里面长大。然后听说那一次我同学的女儿看到新谦跟那位哥哥吵架，然后她就很可爱的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双手一伸说，你们不要吵架。然后结果过一阵子那两个哥哥就安静了，就不吵架了。那这件事情显出他是神的儿女。为什么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到什么？你们要使人和睦，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你要称为神的儿子。当你愿意反映出上帝的形象的时候，甚至你不是年纪的大小，你就会反映出让人家说，哇，为什么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做出一个这样的举动，然后让这个事件平息下来。然后牧师回来的时候就在分享这件事情，觉得哇，觉得这个人好优秀，这样子就觉得我同学女儿好优秀。但新谦也很优秀，因为他有真的和睦下来，给新谦一个鼓掌好不好？感谢主。好，所以其实当你愿意彰显出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你会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被人家认出来说，原来神的儿女是这样的美好。所以我们要有指望， 指望是什么？在我们会看到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好，这里我就简单的说，这里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亲爱弟兄，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怎么样得见他的本体。这边如果我问有谁真的看过神，应该没有人真的看过神。有看过神的举手。神哦，是神的真的样子，耶稣还不算哦，这是真神耶和华大有荣光的样子，如同摩西所看到的一样。有人看过吗？没有。可是在圣经里面就说有一些圣徒，就是摩西啊、以利亚、然后耶稣他自己也当然一定看过，然后还有一些圣徒，就是在圣经里面被记载，像以赛亚齁、以赛亚 也看过。当他们看到耶稣那个真神的神的真实的本体的时候，就像约翰看到那个真神的本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吓到跪在地上说，主啊，我不敢看你。要不然就是他跟摩西说，你不能正面看我，因为你看我一定死掉，因为上帝怎么样，太特别了，上帝太圣洁了，我们太不解了。那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就好像蟑螂看到泡沫水一样，真的，我们是这么样的卑微，又是这么样的不洁净的人。可是上帝却让我们说，只要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有指望，我们必得见他的本体。所以我们要有盼望说，我们有一天会跟上帝面对面。阿们吗？我们的神是想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神，这个关系就如同在伊甸一样，你跟他见面的时候是没有羞耻感的，是没有感觉到说有任何的不妥，或者觉得说我跟他这样见面很奇怪，我赤身肉体在上帝面前。上次国瑞牧师来的时候有讲，所以我们要恢复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能够跟他面对面的一个关系。哈利路亚，我们希望这样的关系是在我们的盼望里面。再来我们必要在看到他之前，我觉得上帝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什么样的考验？现在的一个经济的风暴，还有那个 COVID-19 也是一个考验就是我面对疫情期间，我们要看到上帝。可是希伯来书说，在我们的里面要有一个不可什么震动的国。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说，主啊，我不希望你再来，因为我觉得我觉得现是没有盼望的。好，有人是会这样子觉得。可是我觉得当你真正成为神的儿女，你就越来要越来越有盼望。你跟你旁边说，要越来越有盼望。当你越来越有盼望的时候，你的那不可震动的国真的在你里面就会发生出来，然后就会有力量出来，然后你就会真的说，主啊，你说你快要再来，这是真的，这话是真的，你们相信是真的吗？感谢主，你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大家都有盼望，我们必要能够见他的本体。再来，我们要像他。怎么样像他呢？他是圣洁的，但是他说我们必要像他的圣洁一样，因为他说凡向着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的。好，还有彼得前书一章16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清楚明白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其实是越活越加的圣洁，然后越活越加的像耶稣一样。好，我们不是立志好像说我们在红尘里打滚，所以我每天都要沾染这些泥巴，会沾到，但是我们的里面的核心身份必须要活出圣洁。阿们吗？你会遇到一些鸟事，你会遇到一些烂事，你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肮脏的事情，可是你要相信你的里面的核心身份就是圣洁的，那个圣洁会带你离开羞耻，进入荣耀。阿们。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因着他圣洁，我们就会圣洁，而且我们的圣洁是表里一致的圣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盼望。最后我要来分享，虽然我们刚听到了约翰一书讲的这么样的实在，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必会像见他，然后我们能够拥有他的神儿女的名分。我们已经百分之百确认，你刚我这样讲完，你已经确认你是上帝儿女的，再次举手好吗？好，再次为你自己拍拍掌。你还是确认你是哦，真的你是。那如果还不是的没有关系，我觉得有一天这个信心会临到你，阿们吗？可是我们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爱的拦阻。什么叫爱的拦阻呢？这是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滤镜。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没有错吧？没有人不是人生父母养，一定是。就算是隔代教养，也是有人在监护你，照顾你长大。那这个就叫做你的原生家庭。那这个原生家庭会导致我们看父神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折射。怎么样折射呢？那我们先请两位弟兄来做一个示范好了。那我们来找一位比较像父神的，看起来很慈祥的英杰哥好吗？可以起来前面，好，起来前面一下。哎，为着他长得这么慈祥，为他鼓掌一下好吗？谢谢。好，在我的左手边。好，那我的右手边要稍微找有一点点看起来你愿意有点使坏，有点想，不是，但你本性不坏哈，你只是要出来演一点像坏人的样子的感觉的。新荣哥可以吗？对不起，对不起，不是，给你盖一下帽子，这不是那种真的，他不是坏人，真的，我们为他鼓掌一下。这只是演戏一下，稍微演一下啊。OK， 好，那个凯蒂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滤镜吗 ？OK， 好，谢谢。首先，我们真理知道的，我们的父，天上的父是怜悯有慈爱的，不轻易发怒的，对不对？诶，很像嘛，对不对？我根本不需要教他笑，他就很像。好，他就是这样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的感受。可是我原生家庭的父亲，就是有点会有点严肃，对，你还是有点慈祥，严肃一点，对，严肃一点，对，凶一点，凶一点。对对，哎，不是那种乱七八糟凶，是凶点，凶点。对，哎，对对对对对，好，很好很好。他其实不凶，我知道，他是很温柔的爸爸哈。那就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其实一开始认识所谓父亲或是母亲，好，这个代表的不但是只有一方，不是只有爸爸，不是也不是因为爸爸结道，而是因为父亲母亲的形象就是会决定于我们怎么样去看天上，诶，天上父亲的形象。我们天上父亲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实际上所面对的第一印象的父亲是稍微有一点不完美的。大家都承认吧，大家都不完美。所以我们在面对神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是小时候长大好了，就算我在教会长大，我在面对爸爸的一些不完全的时候，对我凶一点，对，对我吼叫，啊不，可以，或是出手，出手，出手，对，打我一下，打我一下，打我一下，哦，好，我开始觉得痛，我开始觉得这个爸爸有问题，觉得他怎么这样对我，然后我再看我天上的父亲，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两个都是父亲。怎么可能一样？我的头脑过不去，不 make sense， 你知道吗？不完全的不，没有办法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滤镜。好，大家有看过 Instagram 吗 ？Instagram， 然后请帮我拿着。原本他是啊，哦，对，这样贴的，对对对。好，原本他是慈祥怜悯、不轻易发怒的形象。可是因着我对地上父亲的认识，再打我一下，再打我一下。哦，对，好，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天上的父亲哈，对，慈祥很应该是圣经说的，可是他会杀人哎，他会刑罚人哎，他会定罪人哎，天啊，我在他面前，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你就稍微变凶一点，变凶一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滤镜。大家用过滤镜就知道，滤镜会让你看不到真相。一个再丑的人用过滤镜都可以变得很漂亮，你懂吗？ 可是一个看起来本来很漂亮的人，透过这样的滤镜，这样的滤镜，也可以变得很不慈祥，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就是天父的本体，天父的本质，天父的形象，因为他才是第一印象。我也不是要数落他，但是这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悲剧。这时候仇敌还会再见缝插针哦，再打我一下。对，然后仇敌就会说，你看吧，你就是这么糟糕，你就是这么烂，所以爸爸才要打你。你怎么做都做不好，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要做几遍，爸爸要讲几遍才会听。这时候我在看天上的父，他一定是像他那个样子，圣经说的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不可怜，这只是神话。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吗？谢谢。谢谢谢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家庭，原生的家庭有很多种。我是溺爱家庭长大的，虽然我爸很爱我，可是我在面对我爸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暴怒对待我。所以我在接受父亲的爱，就所谓天父的爱的时候，我是会有这样的拦阻，我会有这样的滤镜，因为我会感受到压力，会觉得这才是父亲。好，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或是完美家庭、严厉的家庭、忽略的家庭，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家庭长大的，但每个家庭都有他难过的时候。那个难过的时候，不但我们的现在的父亲在治理家庭的时候，你会显出你以前那受伤的样子，你的孩子也会接受你受伤的样子，然后这个受伤的样子，这个循环，还有这个咒诅，就持续的成为你家的一个咒诅。所以为什么马拉基书要说，我要使父亲的心怎么样，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以免我来咒诅遍地。我们来看个影片好了，这个影片多少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沟通，在家庭里面的沟通跟父母的沟通很不容易，有时候就是虽然有点好笑，但是对，我们来看一下，谢谢。那这个是一般家庭都遇到
的，都遇到是不是在偷偷的玩手机？
好，等一下，这个还没出来。
我什么时候承认了？
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
不是，我本来就没有玩手机啊。
你是说爸爸不够了解你吗？
先停一下，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你觉得我老了，智商不在线了？
从头再放一下啊，好。
哈哈，果然
不是爸爸，我真的没有玩。
先停一下，
你为什么不学作业？
因为你进来了呀。
我进来你就不学习了吗？就这么一点点的干扰你的接受，就算你真的没有
停。好，回到前面。好，我们看一下一个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想跟爸妈讲话。好，这不单只是代表爸爸，我再说一次，这个是原生家庭给我们有时候遇到的一些状况。好，看一下。
你在干嘛？
在学习啊。
少这么说，是不是在偷偷的玩手机？
你承认了就好。
我什么时候承认了？
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
不是，我本来就没有玩手机啊。
你是说爸爸不够了解你吗？
我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你觉得我老了，智商不在线了是不是？哈哈，果然
不是爸爸，我真的没有玩。
那你为什么不写作业？
因为你进来了呀。
我进来你就不学习了吗？就这么一点点的干扰你的接受不住，就算你真的没有玩手机，但你的心里肯定还一直惦记着玩手机。为什么不说话？难道是被我说中了吗？
爸，你要是认定了我没有好好学习，那我也无话可说了呀。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为什么又不说话？
我在写作业啊。
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突然写开作业，肯定是心虚。
您不是让我不要受干扰吗？
爸爸在你眼中都成了干扰了吗？父亲找儿子聊聊天还需要挑时间吗？哼，你是不是觉得爸爸很烦人？哎，儿子大了，翅膀硬了，有人了，这你还没有结婚呢。等你以后结了婚，你肯定巴不得快点离开我。
怎么会呢？我结了婚，哎，爸，是不是有点扯得远了呀？
你觉得你爸在和你瞎扯淡吗？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想赶紧结婚？
爸，结婚对于我来说还早着呢。
哼，那你现在是结不了婚，等你能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放鞭炮庆祝一下？
爸，肯定的。
果然，你离开我很高兴，是不是？
你误会了，结婚嘛，当然要庆祝了。再说现在都不让放鞭炮了。
不要再解释了，这也不能怪你，都怪爸爸做的不好。
爸，
你变成这样是我的失职，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你。哎，逆子。
爸，你别这样。
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吧，哎，又假装在写作业。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家门不幸啊！
哦，
你在干嘛？
虽然真的这有点闹，这是卡通改编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跟家人的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同意吗？你有没有跟这样的家人沟通过？哦，不单有时候是儿子对爸爸，爸爸对儿子，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哦，这是其中一种状况。还有第二个影片，我们直接再看。第二个影片稍微真实一点，但也比较悲剧一点。这也是现在这个台湾社会所面临的很多的类似的状况。好，请放。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天？为什么我会这么冲动，这么自卑？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为什么我会控制不了自己？
行吗？
尤小小是谁买玩具给你的？是你妈买的吗？
你不要听爸爸的，爸爸坏坏就跟奶奶一样。
咬什么耳朵啊？见不得人啊！怎样？在讲我们家人坏话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人没有一个人对不起你。
你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这样大小声好不好？
至少我这个人比较有你，不像你。
对。你里外都是个妈宝，我就是嫁给了一个妈宝，就是嘛。对了，反正你们全家都挺你，会帮你收拾善后嘛，再帮你找一个老婆回来，不让人家挨骂啊！
干你屁事！
谁呀？海哥，你车在楼下乱停哦。
回来了。
啊？
嗯。妈嘞？
在楼下跟邻居讲话。
哦，小宝，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哦，我不是小宝，来抱抱。嗯，你怎么那么冷啊？啊，衣服穿太少了是不是？
哎，你神经病啊！你冷气开那么强，你是让你儿子感冒哦？我过去把冷气开小一点哈。宝贝，
我们要走了，妈妈挂了。嗯，我再来看你。
怎样？大离婚的不需要打招呼了吗？你有没有点教养啊？
好，影片帮我停在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你们看到这边，你们也知道结果了吗？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一开始进监狱的那个长大的那个男孩。他为什么会进到这样的情况里面？因为在原生的家庭当中，父亲的缺席或是母亲的这种彼此的吵架，对他里面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痕。那其实这个家庭，我不是特别在指哪个家庭，而是说很多的家庭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台湾的家庭 50% 的离婚率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们对父爱或是真正的从父亲而来，从父神而来的爱不认识，以至于我们不断的用循环的伤害来伤害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青年牧区有一位姐妹陈文君，她来分享她以前也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那从这个当中有些心历心路历程，来我们一起欢迎她来一起来分享。
嗨，我是小北，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我原生家庭里面带给我的伤害跟我怎么遇见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对爱的定义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历到爱，或许有些人也没有。那我自己呢，因为我生长的背景在单亲，所以我对爱的感受也很不同。我是生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我的童年的回忆里面只剩下只有我的外公，但其实我是有我的爸爸，我有我的妈妈，有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弟弟，我们身上虽然流着相同的血液，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回忆。我有很多的童年回忆是很少有我的家人存在。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我也不明了为什么我从小都是跟着我的外公，然后都是我的外公把我带大。我也很羡慕我的姐姐跟弟弟，他们可以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然后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有着共同的回忆，可是我都没有。我的童年，我只记得我的外公他怎么爱我，然后他怎么样疼我，然后怎么样把我带大。所以我只记得他怎么用他的生命在爱护我。直到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爸妈突然出现，他们说要帮我办转学，然后把我接回家住。当时我内心其实很挣扎，因为我很舍不得我的外公，因为我的一切只有我的外公，在我那个时候的记忆里我只有他。所以那时候一方面我不想离开他，但是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所以我也想要跟我的爸爸妈妈有着共同的回忆。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回家住，一起回家生活。但好景不长，我回家没有多久，我爸妈就开始吵架，然后摔结婚照，然后我爸就动手打我妈。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床头柜上看到一张离婚协议书，那时候我不明白离婚协议书是什么，我只知道上面写着我爸爸跟我妈妈的名字，但没有想到离婚协议书从床头柜消失的那一刻开始，就是我家庭正式破碎的开始。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老天爷为什么那么不公平，那么不公平。我都还没有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的家就这样没了。之后我爸就得了忧郁症，然后天天跟我阿公吵架，然后拿刀子想想在我的面前。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可以多在乎一点我的感受吗？我在这里耶。那时候的弟弟也还小，我妈妈也就离开了，我跟姐姐只能被迫长大，然后要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然后一起跟姐姐在我们还过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忙打理家里的大小事。就这样，我没有在家庭里感受到爱，我跟我的家人真的完全不熟，更不用说什么感情基础。充其量我跟我的家人其实真的就只是室友，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感情。我跟我的爸爸一天只有两个字，就是爸爸，没有别的。我们不会互相关心，然后我们不会聊天。我的爸爸不疼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爱我，导致我在那个年纪我对爱其实一点奢望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一直陷在一个难过跟自卑，然后一直不断的循环。我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我也不值得拥有爱，我就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小孩。甚至我阿公阿妈常常冷言冷语的说，哎呀，你是从路边捡回来的啦。有时候那只是玩笑话，但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无情的打击，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就已经没有关系。我常常会在想，为什么不爱我？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之后我开始学会利益交换，我好像想要得到爱，我就要努力做家事，照顾年幼弟弟，然后还有帮我的堂弟堂妹他们看联络簿，帮他们洗澡。我 好像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的家人才愿意看我一眼，但是他们都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因为你是姐姐。不管我多努力的去争取，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快乐，我也没有觉得悲哀，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就是姐姐。在我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我，我受伤的时候也没有人帮助我，在我难过的时候更没有人会安慰我。我在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外公，因为只有他是真心的在爱我，只有我外公才是我的家，他才是我的依靠。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正视过自己的情绪，我也没有认真的去处理我自己内心的伤害。我想哭的时候不敢哭，我更不敢表达我自己的难过。就这样，我一直压抑着我自己，然后我里面就累积了很多的痛苦还有伤心。直到我国中认识了耶稣，我才真的体会到什么是爱。我记得那时候刚踏入教会，那时候大家都说你是值得被爱的，我那时候就觉得什么爱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啊，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我只知道外公对我的好，但是我并没有经历过家庭里面那份爸爸妈妈那份真正的爱。我那时候才想说，哎，是不是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不是也要多做些什么，多做些服事，我要多做一些什么事工啊，然后帮忙啊，大家就会很爱我，大家就会对我很好。但是我后来才明白，爱不是用交换可以得来的，因为神在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先爱了我。神一直一步步的透过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我有多爱你，他透过我身边的人事物来帮助我，来安慰我，更透过我圣经让我渐渐明白他的爱，让我认真努力的去感受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安排。但即便我认识了这份爱，但是不是每个安排我真的都能够轻易的明白，一直到去年我的外公过世，我的世界瞬间崩塌，因为我觉得只有他才是这个世界上真的爱我的人，可是他已经离开了，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家也没有了。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办法过不去的伤痛，然后也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触碰的伤口。前一阵子我也不愿意一直去面对我外公离开事实，我更压抑我自己情绪。我不敢在任何面前哭泣，包括我的家人，我只能自己默默地躲在棉被里面大哭，然后跟神祷告，因为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没有了，我应该怎么办？但神他就默默地来敲敲我的心门说，孩子，我在这里，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要以慈爱吸引你回到我的里面，让我来好好来爱你。你要相信我，我就是爱，我可以填满你内心所缺乏的。虽然现在还是一样，我没有办法从我外公离开的伤痛中走出来，但我却可以更深的去经历神的爱，可以学习释放自己的情绪，不再压抑我自己，我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抒发我对外公的想念。我在他爱里，我更不用装大人，好像我自己好像很成熟，我作为姐姐应该要有的样子。我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我知道他爱我，他接纳我所有的一切。我也因着我 里面更深感受到神爱，我可以学习把我经历到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我知道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选择回转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的时候，再次被神爱充满，眼前的难就再也不是困难，而且这是神他给我的祝福。当我走过了，这些都会变成礼物。而我也学习想要把这个礼物送给更多的人。谢谢。
我们再一次为小贝的勇气来掌声，因为这段见证要分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他要突破很多的心理的障碍，甚至以前原生家庭的包袱在他身上，曾经过去感觉是羞耻的，或是被拒绝的，或是觉得不被爱的，被捡回来的，在上帝的眼前，他都是要告诉我们，肯定我们说，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我们是被珍贵的，我们是他最喜悦的，神所爱的儿女。阿们吗？在短宣的时候，他这个见证是很刚心的才出炉，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再去另外一个短宣队，在两天过后，这个故事就会被分享到，听到孩子的耳中。在短宣队的时候，我们有队员分享其他生命的故事，大家一听完，有些学生一听完马上也是立刻崩溃的在哭，然后文君就上去抱着他们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就安慰了他们。这样哭的孩子有好多好多个，一个班里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里面有这样的触动。我不知道刚才的故事有没有触动到你，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仇敌在这个世界上在做很多破坏的事情，那说谎的父就是要你承认你是不值得被爱，你是没有办法领受那真爱的人。但是上帝要反转这一切的咒诅，因为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阿们吗？我相信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这样彼此转向的事情。也许有很多事情没有很快有解答，说家里的争吵怎么办，家里的这样的环境怎么办，很多事情就是交托仰望祷告，交托仰望祷告，让父亲的爱，让天父的爱适时的进到我们的当中。他刚的分享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也许这世界上怎么爱都不完美无奇，经脉断伤害，就是很多时候活在一种伤害里面，但是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当他在敲门的时候，你愿意把你的心敞开，说主啊，我欢迎你进来，我要让你的爱来更多的帮助我，抚平我曾经经历的这些伤痛，而且你的生命的经历过的伤痛可以去帮助也是在经历伤痛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思想，来回应，来感谢我们的天父，没有人的爱可以跟他相比，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唯有天父能够给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他的爱。
有谁能与你相比，对我如此的温柔，有谁能与你相比，用眼见你不放弃的爱我，有谁能与你相比，对我如此的温柔，有谁能与你相比，永远坚定不放弃的爱我，
有谁
有谁 能与你相比。对我如此的温柔，
天父的爱进来，
有谁能与你相比？永远坚定不放弃的爱我，我要来敬拜你，来靠近你，来贴近你的胸怀。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来敬拜你，来靠近你，来紧紧地抓住你。你是我一生的归宿，
我要敬拜你，
我要来敬拜你，来靠近你，来贴近你的胸怀。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来敬拜你，来靠近你，来紧紧地抓住你。你是我一生的归宿，
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了，
在你爱中我不惧怕，我可以面对一切，与你紧握着我的手，你的爱情就是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是如此的坚强，
没有惧怕，
在你爱中我不惧怕，我可以面对一切。
天父，求你来紧紧抓住我的
手，
路亚，
你的爱情浊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是如此的坚强，我要来敬拜你，来靠近你，来贴近你的胸怀。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来敬拜你，来靠近你，来紧紧地抓住你。你是我一生的归宿。
弟兄姐妹，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我们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之后，让我们，如果你真的已经对天父的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甚至你已经感受到说天父的爱已经在我的心中，已经在向我叩叩门，因为你曾经也有这样的过去的原生家庭的包袱的，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按在心上？上帝要来做特别的工作，要将过去那份不完美的爱，那份失落的爱，那份没有被得到的爱，在透过天父爸爸在今天的信息结束的时候，要让你再一次的感受到天父是真的爱你的，天父是真的关心你的，天父是把你看作为他的宝贝的。在你的手按心上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为每一个手按心上的来祷告，主啊，我们来为每一个心里面有这样需求的人来祷告。主啊，因为我们过去都在原生的家庭的一个咒诅当中，彼此的伤害，彼此的不饶恕，主啊，彼此的互相的攻击。但是主啊，我们这些受伤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内心的这些孩子，我们手按心上的，主啊，你所看重的神的儿女们，主啊，若他们的心中过去有怎样的伤痛，主啊，如今你要做特别的工作，就是施行医治，施行你的大能，施行你的拯救，将你的真理浇灌进去，将你的真理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真理当中再次的被恢复。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的神，主啊，你的伸出你的手来抚摸这些伤痛的心怀。主啊，曾经在这个家庭里面受过被虐待的，主啊，受过言语暴力的，主啊，受过一些各式各样不公平待遇的，主啊，你要将这份爱再次的取代过去那份伤痛，过去那份黑暗的历史，主啊，在主面前再次的彰显出，主啊，天父你的爱是靠近他们，是关怀他们，
主啊，是与他们同站在一起的。主啊，你抚平这一切的伤痛，主啊，将过去的惧怕完全的挪去。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阿爸父，过去我不认识你，惧怕你，误解你，甚至远离你。今天我要勇敢地回到你面前，丢掉我的理性刚硬，也放下我的悖逆愤怒，不再恐惧害怕。我现在明白了，你真的爱我，你真的爱我，无论如何你都接纳我，永不撇下我，丢弃我。请你现在来拥抱我，用你的爱来充满我，用你的双手扶持我。从此以后，我要做你快乐的孩子，我要因你而喜乐，我要勇敢去支取你所应许的一切的美福，一切的恩典。我要毫无惧怕，毫不犹豫的叫你一声爸爸，我回来了，因为你真的是我慈爱的父亲，你永远的爱来爱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亲爱的天父，主啊，如同主啊，当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远离你的时候，你为他们做的皮子，主啊，你预备了救赎，让他们重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当那浪子主啊在外面败坏你家财，主啊，那父亲等待他回来，主啊为他，主啊穿上新的袍子，戴上戒指，主啊为他宰杀牛羊。主，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这样子的对待我们，我们因着不被接纳，我们因着里头不被理解，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主啊求你真实来除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就拿掉我们原生家庭的滤镜，主啊就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谎言，那我们能够相信真理，领受天父你完全无条件的爱。主啊，让我们不管在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不再愤怒，直到我们是被你接纳的。主啊，你全然接纳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主啊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主啊，是的，我们是你所珍视的，是你所宝贵的，主啊，主啊是你所心爱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释放天父的爱在我们当中，医治在我们当中，饶恕在我们当中。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